大家好，欢迎回到二与三之间，我是纪薇。今天这一集呢，只会听到我的声音，也许还有我家爹爹，爹爹是我家鸟的声音这样子。为什么今天只有我呢？因为年底了嘛，所以在整理电脑的档案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回忆其实是需要把它输出的。那这个输出的意思呢，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的历程，不管是你平常生活的经历啊、工作的经历啊、感情都好，它是需要一个输入输出的状态的这个process， 它才可以让你更加的去学习到，然后更加有新的体悟这样子。那虽然呢，我从空服员那个工作离职之后，我就很避免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晓得怎么去叙述我现在的就是感受，就是我不太喜欢好像要去卖这个头衔，但是你知道，不可否认的，它就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我知道我记忆力非常非常的差，就可能过两三年我的记忆力可能是会混乱的，所以我希望呢，在这集中把我还记得的，毕竟我12月才回到台湾，其实已经快要一年了啦，但是因为中间在准备国家考试嘛，所以真的就没有时间去沉淀这一块。9月考完试，然后我会有一种觉得好像所有的记忆体都满了，就你所有的感受体是很需要被输出的，那才会导致我今天想要把这一集录出来这样子。首先呢，我会讲大家很多会问的是，因为毕竟我是自愿离职，我十二月那时候，其实我是去年十一月离职，那因为都要一个月的 notice 嘛，所以十二月中回到台湾，回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问说，就是为什么你要离职？这不是听说是很棒的工作吗？然后你可以到处走啊，然后可以薪水也不错等等，但是中间的一些心路坎坷跟忐忑的部分呢，很多时候就是留给自己，毕竟也你知道，有些历程是如果别人没有经历过，你很难让他很难叙述得到，让人家感同身受，所以我会觉得就先把它留给自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会离职的原因，其实很大多数是因为空服员的生态跟他的前景并不是我本来就期望的。因为那时候我思考一下，那时候呢一月份的时候，卡达航空来台湾面试这样子。那其实因为我之前去交换，所以我一月刚好延毕毕业，就我一月中毕业，那他一月底是来台湾招人。对，想说有一个，我那时候要毕业嘛，所以就会想要有一个外商的这个面试经验，所以就抱着很愉快的心情，想说我就去跟你聊聊天这样。那很多时候就是你本来就没有给自己太大的期望之下，反而你就会得到那个职缺，那就这样子因缘际会的，我就进到那个卡达航空这样。后来进去之后，其实去之前就本来没有太大的心理预设，就它不是我一个本来就很想做的事情，对，只是它是一个我愿意去，或是我很会想要去经历的一段过程这样子。毕竟它是一个可以跟很多国人然后去交流文化的很棒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就去了。那去了之后呢，必须先说它里面空服员的训练呢是真的有超乎一般人的，它并不是说非常非常非常难，而是它会有一般乘客不会知道我们受训的内容，比如说会有那个SEP， 然后就是一个是程序，标准程序啊，尤其是飞机它的架构等等的，要怎么去操作它，就是很多内容都很细。那因为我们家就是我前东家的机型有很多种嘛，小飞机、大飞机都有。那大飞机，又有分，对，什么777啊、787啊，或者是更大的380，但因为我们分组，所以其实我不是飞到380，我是飞到350的。 那种种零零总总这些门的开法跟它的位置啊，那救生用具等等，它其实坐落的位置都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除了要去记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像是疾病，如果你遇到乘客突然发生什么事情了，那我们有哪些就是我们机上有的药，其实我们都要记得学名，就是名字，它的英文名字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蛮受用的，就是在可能是药名的部分，就处理这一块的软实力部分这样子。在这段经历之后，当然还有一些你知道，如果人家休克啊，然后有小孩要接生，我们应该要做怎样的一个处理跟怎样的一个支援，其实公司都会有提供就是相关的内容这样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我家的鸟在旁边 murmur。 好，所以这段训练期间大概是两个月左右，那中间呢就是上完课，每次上课尤其是在讲安全程序的时候，比如说门怎么开，然后什么时候是不能开，那它这个灯亮显示是什么意思，这些其实每一次上课完都会小考，然后隔天再去小考一次，一直反复的状况下，那到最后呢才是顾客服务的部分，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些什么调酒啊，然后餐盘怎么摆设。其实说真的，我去之前没有想到说这么的细，盘子嘛，你就想你只是把食物放在我桌上这样子。但是他们呢很要求是，可能是因为他们公司的他们有自己的头衔，因为他们不是挂名五星级嘛，所以其实这样也蛮棒的，就是我等于是去学习怎么样去一个比较不好意思，比较有制度性的一个公司去学习，所以他连那个面包摆哪边，然后 logo 要朝哪边，这 logo 朝哪边都还很正常，但是因为很多餐具也许你要额外摆，或是他如果跑掉的话，他其实不同的餐，比如说你早餐、中餐，我思考一下，就是正餐，然后跟点心类的摆法是不一样的。那还有酒、饮料，它的 napkin， 然后它的一些剂量什么的，其实都是要额外去记的。除了这些我们正式飞前会有的训练之外，其实在飞的过程中，也常常会有 checker 或是 editor。他们就是去有点像是密探看你们做好你自己的事情这样子，有感觉到现在变天，所以喉咙有点敏感。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每两三个月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考核，所以那个考核会秀在你自己的班表上面。那他不一定会很早之前跟你讲，他也许前一两个旁班才跟你讲说那天是你的考核这样。那考核那天当然就是你的主，就是你的上司。比如说如果我是在经济舱的话，那我的上司就是小头这样，但是大头他也可以给一些意见。不过呢，通常是比如说我是在后舱嘛，经济舱，那就是经济舱的小头他会问我一些问题，然后他去观察我那个航班的表现这样子，就有点像你知道偷偷的，如果他是比较认真要打你分数的话，他可能就是会你在前面 serve 的时候，他就要从后面布帘慢慢拉开，然后看你有没有有没有亲切微笑，有没有很 enjoy 在你的服务，跟你有没有很让客人开心这件事情上。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每一次的航班前我们其实都要提早大概两三个小时就会到公司了。为什么要提早这么久这么多，主要是因为我们要先进简报室，然后简报室呢会有，因为每次飞的组员都不一样，如果是大飞机的话其实就是好几十个，就是十几个人这样，所以大家自我介绍，然后大头小头，大头就是在商务舱的对主管，然后小头就是经济舱的主管这样，所以他们就会轮流问问题。那我们公司的制度是，如果你回答不出问题三次的话，你就会被 offload， 就那一趟基本上你就不能飞。那不能飞听起来好像只有不能飞，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不能飞，你可能会被你的 manager 叫去，就觉得为什么你回答不出这些问题呢，之类的。所以在这个工作，我必须说这个航空是在安全的整规范上啊，跟它的 supervise 上面嘛，放蛮多的心力这样。所以这方面是我觉得在去之前没有想到的，它是有很多细节部分，但是我本来就没有，我本来就做好可能会有很严格训练的心理准备，所以对我来讲是 OK。 那再来呢，会讲到职场，就是刚刚说的都是工作的内容嘛。职场上的话，为什么我会特别说没有太喜欢它的生态，是其实我觉得会当空服员的，就我们公司的组员大多数都是还蛮健谈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不怕人嘛，所以其实会工作的整个沟通上啊，基本上就是你有礼貌，然后认真的沟通，就是不要不懂装懂，那要问清楚这样子，其实就还好。但是因为到了工作一年多，就一年大概十个月左右吧，就是十个月大概就是你全部都可以很顺手，那六个月其实就习惯了，就是你会非常习惯，因为前面基本上航班很忙，没有人会一直去教你说怎么做，所以你其实要自己观察这样子，所以三四个月都还是新人，就是还是很容易犯错的阶段这样。那六个月基本上你就是基本上不太会去做什么就是很明显的错误。到了后期，因为其实我们的假半年的话有就是 一整年的话是有三十天，所以半年就有十五天，那再加加种种的话，也许你半年的工作时间没有到这么就没有到真的完整半年这样子。不过呢，我会讲生态的原因是到后期你会发现很多做了很久的组员，因为我们公司的工作时数是比较紧的，比如说我有听说国内航空他们最高的飞时一个月只能有80个小时，但是我们航空呢，他在我进去那时候刚开始是没有特地我现在有点记忆模糊，不确定它是没有上限，还是它的上限是到140、150，因为我那时候最多飞到136个小时，所以这部分的话后面他们就有修正，但是他们修正 的版本呢还是一个月最多可以飞120吧，对，大概是120、130那里，所以基本上就是比较耗费体力的一个工作形态。举一个例子好了，比方说我那时候回台湾，然后再从，不好意思，我先把我们家的小朋友带去安静一点的地方。好的，就这样子中场休息了一下下，因为我刚才按暂停了，就把他搬去浴室让他比较冷静这样子。好，所以刚刚讲到了工作形态，因为到了后期你知道你的身体这样子的使用下，过了一年，我觉得一年就是十个月左右，十个月一年开始就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比较容易累，然后就是血液循环，我不晓得，因为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但我自己是很明显的感受出身体开始有不一样，但是毕竟我那时候才24岁，所以只觉得可能跑步没办法跑那么久，或者是皮肤状况开始有一点不那么稳定，也没有多想就继续做这样子。那到了后期呢，我觉得是因为睡眠的问题会让你的身心健康会产生影响，因为第一睡眠不够，你的你的心情就会比较不那么稳定，这是合情合理的。对，那不那么稳定之下，工作量又蛮大，就是基本上我们公司的航班都蛮少是很少人的，就基本上最少就是一半就觉得很棒很棒了。但是在比如说大飞机啊777，它有300多个，就全满是300多个人嘛，所以就算一半还是有大概150、200这样子。因此呢，就是一个到后期你会看到比较多组员，可能你自己也是比较累的状况下，你就会比较容易发现那些看起来你就比较可以感同身受，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那么累，或者是你觉得看起来就比较有点，对，就是一个累这样。那我认为空服员这个生活呢，因为 在我们公司下就是很忙碌嘛，那你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去经营你的关系，比如说友情，因为友情你交了朋友，那难得在航班上遇到蛮投机的朋友，但是因为你们班表时间本来就很不一定，所以你要再约时间碰面其实也蛮难的。如果你放假也许你也很累，你可能也真的没有体力出去，所以在于朋友这一块呢，我个人就觉得蛮难经营。就不用说家人啦，除非你家人本来就住在那里，因为我们就是要定点在卡达嘛。如果你的家人又是在、通常在别的地方的话，你又得不到家人的那种算支持嘛，就是没有那种陪伴的感觉。本来都觉得其实那时候年轻就没有特别觉得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只觉得我回台湾啊，就一年回来几次应该就 OK。但是我发现长期之下呢，他会让我自己看到的，就是有些组员他会把这个取得陪伴的方式转移到 IG 的按赞数，或者是就要拍很多漂亮的照片啊等等。后期我真的很免疫于照片，我可能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会很爱拍照的人，加上应该大家都有感觉吧。后来因为 IG 实在是太盛行，然后照片变得很泛滥，那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你在拍照的话，很多时候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如果是为了拍照而拍照，会没有办法让我感受到我在呈现当下的感受。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是，之前人拍照可能是要留下某个特别的 moment， 然后或者是你知道可能情侣或者是家人啊团员啊这种特别的 moment， 可是现在变成说大家只是为了要穿得美美的拍照，或者是有点要展现自己的样子，也当一定程度下面每个人都希望说不要被忽视嘛，所以在于适当的情形下，我个人都觉得无伤大雅。不过如果把你生活能不能快乐都放在我可以得到多少赞数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非常的可怕。那些组员，有一些组员我遇到的啦，可能做了可能两三年以上，然后五六年七八年都有，有一些就会让我有看到这样的倒影，就是一个我认为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所以我会去警惕自己，会觉得我如果再待久一点会不会也变成这样，我不想要变成这样，我觉得那很可怕嘛。对，所以那时候就有在思考这件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这个工作本来就它是有它的专业性，可是它的专业性比较像是软实力，在于我这个年纪来讲，如果我这个软实力一直让我 keep 到30岁，如果30岁身体就不行了，我要转跑道，其实我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技能是可以端出去让人家来雇用我的，或者是我去找到一个自己的谋生能力这样子。对我来讲那也是另外一环蛮可怕的状况。所以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个生态啊，我怕自己变成需要靠网络上的赞助或是能量来获得我自己的快乐的那个状况，这是一。二就是技能的问题，我不想要这么早就被定型。那还有第三呢，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会想要出国去看看，然后对外界有好奇，全部都很正常。因为台湾老实说在70-80% 的状况下都是还蛮崇尚国外的文化，或是崇尚国外的东西，所以在路上才会看到很多什么进口的啊，什么一些东西都要标榜说是哪一个国家的，可是就不会讲我们自己台湾自制的。那从小可能出于好奇，然后跟这样的熏陶之下，就这样的氛围之下，也会觉得要出去看看。不过因为有提到说我之前去法国交换嘛，去交换一年，那在境内就走走，就在欧洲境内就走走这样子，再加上了这个空服员的工作经历，那也让我去过了不少国家。我必须说去过啊，就是我可能不 不代表我，应该说我到过那个国家，可是不代表我参观过，因为有提到说我们的飞时都很紧迫，所以也许没有这么多真的算得上参观的时机这样子。所以主要我获取这些对不同国家文化的来源呢，还是与乘客聊天或者是与组员聊天，因为我们的组员就国籍真的是很多样这样。那对我来讲呢是最大的收获，因为我的去这个航空的初衷呢，就是想要去了解更多不同文化的人，想要知道跟台湾有什么差别啊，这是我 的核心的动机这样子。后来呢，更多国家的人聊天，然后又看了一些就是不同旅客嘛，到访很多国家，后来我还是觉得台湾真的最舒服，台湾真的很方便，然后人民的素质也很好，但是就是台湾人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我们还是会容易呢会觉得外国的比较好，然后反而会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这么深的去重视吧，我觉得这点很可惜。又思考了一下这两者的工作性质，就是空服员工作性质啊，为什么我说这两者？因为那跟我后来准备国家考试有关系。因为在做空服员的时候，我觉得 ，OK， 我现在在迎宾，然后其实，在迎宾啊，在招待客人的时候，我还是会抱着，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会把这个招牌维护好。因为在我不确定什么时候听到这句话，但是应该是去法国交换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从我这个国家出去，我就代表这个国家，所以基本上我都很 promote 台湾，就是 even 在之前的课堂上啊，不管是在法国交换或者是在就是航空的课程上，然后有时候如果有一些自我介绍的部分的话，我最后都会说 blah blah blah， 然后台湾怎样怎样怎样，就一个小段让他们不要听得太无聊。对，那就有简短讲一下，就是、欸、我们台湾真的很欢迎人啊，然后你只要会说你好或是谢谢，我们就会说你英文你中文很棒哦，所以欢迎来台湾。我结尾都是希望他们来台湾，因为我觉得台湾应该要被看见，台湾很棒，然后我们真的要有更多的自我的信心吧。那也有很多的层面是我觉得台湾要展现出来给国际看到的。所以后来呢，我参加这个考试，它就是外交类的考试这样子，它就有符合我想要为国家做的事情。除了我为什么会想为国家做事，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你就顾好自己就好啦，或者是现在政治情势啊，现在的国际关系非常的复杂，所以也许你有没有用武之处，或者是这个社会有没有可以让你努力的地方还很难讲。但是怎么说，他就是毕竟我现在走到这里了，我觉得我可以有这些经历都是社会的滚轮下然后产出的结果。比如说我之前的教育也好啊，我真的很幸运的遇到一些不错的老师，然后他们给我的启蒙，还有加上台湾的资源，学习资源，这个都是我自己没办法控制，但是我得到的，所以我会想要把我得到的这些东西理所当然我就应该要再回馈给社会。这是我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要回来台湾然后准备这个国家考试。当然我不知道会不会上啊，因为毕竟国家考试就是一个你知道蛮，就除了努力之外也是要碰碰运气，然后碰碰就是也要有一定的资质这样子。基本上我现在还在努力中。就是前面这段就是讲到说为什么我会回到台湾，然后它的生态跟空服员生态为什么让我会没有这么的，就是它没有那么吸引我吧。毕竟很多人会觉得说很薪水不错，你就可以买很多东西啊，然后你可以去完成一些，当然我觉得钱是不可或缺，你要去完成一些事情的根本的因素没错，可是对我来讲如果我有存到钱的话，我就是把它拿来，你要缴学费，我现在就拿来缴学费，然后缴在台北生活的租金这样子，我不太会去买一些有的没的。对，物欲没那么强啦，所以对我来讲就算那份工作有不错的待遇，我只要存到我需要去上课的钱，我就应该要往下一步前进了。我觉得不应该让物欲去控制我，要做我做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呢，这是我 自己的一个小小抒发。对，哇哇，我没有自己这样子讲那么长，然后都讲我自己的故事。基本上我都是对话中，然后以让对方讲比较多，所以其实这样子录口白还就自白，我觉得还蛮害羞的。对，那好啦，再讲到那个，如果你们真的对空服员，它也是有一些好处，比如说你真的可以存钱是没错。如果你本来就物欲也不高的话，因为在外商公司，我现在只能列举就是卡达航空的，让你们有大概理解这样子。那时候是基本上你只要你自己的消费，就是你只要自己付你吃饭的钱，因为公司会从你的 accommodation 然后接你到公司的就是要开那个简报会议的那个地方，所以基本上呢，住宿也不用钱，然后交通也不用钱，除非你要自己出去玩，然后你要吃的东西，就是你只要付你自己吃的东西，交通费顶多就你自己的电话费等等的，然后跟生活用品这样而已。所以如果你是为了有一定的经济的目标的话，财务的目标的话，是可以考虑这个工作的。但我必须老实的说，这份工作带给我身体的后遗症还蛮多的。比如说，先给大家一个背景概要，就是我其实都算是很养生的一个人，就是真的非常养生，东西就是非常的清淡这样子，然后也真的会找时间去，就是基本上都有运动的习惯。不过在这样的前提下呢，最后身体还是不堪负荷的。最后一个我觉得真的不行的点就是，我下了飞机之后，然后会的后期啊，后期就是做一年多，大概一年四个月五个月那时候，下了飞机然后回到宿舍，我可能你知道吃东西，鼻膜就会自己啵一声会裂掉，会流差点讲流口水，会流鼻血这样子。我想这个可能在之前跟之前讲空服员那一集有稍微提过。那这个是一个点，那还有这个静脉曲张也是一个点，因为之前没有想过说，就想说我自己有在运动，应该不会那么，应该不会怎么样，我没有想到静脉曲张真的是这么快就会产生的东西，所以现在呢，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点，还有皮肤状况，皮肤状况呢，我觉得跟长期上妆啊有关系。我觉得虽然呢，我是讲说长期上妆，然后跟你要带妆飞那种长途飞机嘛。不过还是有蛮多的组员，他们皮肤还是不错，所以这可能是我自己的肤质，然后或者是因为我之前去担任这个工作之前呢，我没有什么化妆的经验，所以也许是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去保养我自己的皮肤，所以这都有可能。讲到了这些比较像是外表看得到的状况之外，当然还有心理上、心理层面就是基本上你离职之后就会慢慢的自己去代谢掉。还有另外一点，其实是我刚才讲到，内部的部分，就是身体器官的部分。比如说回来那时候离职，我自己平常会就是唱歌，台湾人都蛮喜欢唱歌的吧，所以在这个工作做了一年左右，我就发现你讲话的气会有点虚，没有之前那么饱满。比如说现在已经11月了嘛，我12月中回到台湾，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是气色很差，然后身体的很没力，就是你不晓得为什么，你明明有睡，你可能也睡不少，然后你也没有吃少，但是就是很累的状况，然后或者是你的脸色就没有那么的健康，所以这都是影响我蛮大一个层面。even我休息到现在，我觉得我身体大概就是恢复个7-8成吧，对，现在应该有7-8成，但是已经一年了，对，一年就恢复到7-8成，这就是要考虑的得失状态啦。就如果你真的有对这个工作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可以考虑看看，因为毕竟我觉得每个工作都有自己的就辛苦的那一面，所以我不会觉得后悔去有这个经历这样子。毕竟说真的，就算我没有做那个工作，也很多工作会让我熬夜啊，比如说你要加班啊，那或者是很多职场的压力等等，其实每个工作都有自己的辛苦地方啦，只是说大家就衡量一下你们可以接受的点，然后跟 跟你们的期望值是什么这样子。好好，我觉得已经差不多，我今天的自白呢就到这里，自己讲30分钟真的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好咯，那么今天的二与三之间就跟大家说再见。那如果你们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指教的话呢，也拜托拜托麻烦在下面留言。那我不晓得其他平台有没有可以留言啊，但是我是在这个 First Story 上面录的，它下面有留言区，所以如果你们刚好是用这个软体听的话，就是再请大家多给我指教，这样毕竟这个节目才刚开始嘛，对，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好，谢谢大家，我们就下次见咯。